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啊，继续根据耶利米书跟大家彼此来分享造就。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章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旧约圣经八百九十六页，十章二十三节，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二十四节，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当我们读到这一段，我们会觉得人的脚步不由自己这一句话似乎跟我们原来的理解上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的经文，好比说箴言的二十六十六章的第九节，那里也提到了，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这里看起来似乎是人在被神引导走他人生的道路，没有错，我们人一生的道路应该要被神来引导。但是耶利米书第十章的这一句话似乎不是在讲要让神来引导他的脚步。如果人这么顺服的话，那么人就不会遭受神的刑罚。当我们读耶利米书从第二章到二十五章，有长达二十四个章节的篇幅在论神对犹大的审判。我们上回有提到，神拣选耶利米就是要他能够向列国来传警告，不只是向犹大也要向列国。那针对犹大的部分，因为当时候犹大最后五个王他们执迷不悟，已经陷在敌人的攻击当中已经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但是他们还是不听从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所以神差遣先知耶利米，就是要把神所预定要施行的灾害来降下来。因此神让耶利米看了一根杏树枝，让他知道这一根杏树枝就意含着神留意保守他所说的话，要让他成就我们也提到了神运用了希伯来文的一种谐音来讲到杏树枝，就让人想到了神要留意保守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当然前半部就是包括神对犹大和列国的审判，因为当时的犹大已经罪恶滔天列国也因为刑罚犹大超过神的意思，所以也要因着他们的罪来被刑罚。所以当先知去传讲警告的时候，他一方面传讲，一方面责备，但是呢他是性情中人，所以他也丰富的感情来多次向神祷告恳求。一方面为了犹大选民的不肯悔改，灾祸已经迫在眉睫无可挽回的这一种情境，他向神祷告流泪，希望神还能够挽回他的怒气不要将预定施行的灾害放在犹大选民的身上。到了第十章的二十三节，他在祷告当中向神说，说神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为什么突然有先知要插这句话呢？难道是说神人的命运都在你的手里人在规划人生道路的时候应当要交托在你的手上其实这里的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不能够等同于我们做生涯规划要交托神那样的一个意思。 因为这里呢，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知道，在上文的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这个先知呢，除了指出百姓拜偶像的一些罪恶以外，他也提到了灾难啊要来临，已经无法挽回了，而且他对于这种事情感觉非常的痛苦。如果我们参考第十章的十九节啊，这里说到，民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当时的百姓啊，似乎有这样的一种哀叹的声音，说受大很大的损伤了，而且呢伤痕很大，那对先知来讲也是他的痛苦，因为种种的一种败坏，种种的景象，让人产生了极大的痛苦和哀伤，所以面对选民即将面临的，大规模的一种被外邦帝国攻击，我们知道在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他就是全面彻底在主前586年要彻底的被打败，耶路撒冷城要被攻破，不管圣殿，不管城里面的所有，宫殿或是民宅，要被迫害，这个对一个国家来讲，特别是神所拣选的他的选民的国度，是情何以堪啊。原本这样的事情如果选民及时回头是可以避免掉的，但是很可惜的，选民他们极其悖逆，可以说是额坚心硬，悖逆到底到极点了，不止不理会先知的话，反而藐视神，他们迫害先知，那先知当然蒙神的保守，也多次的受到人的帮助来脱险，但是先知他是有感情的，他对于他的国家，对于选民，他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一种情操，我想这也是一个牧人应当有的情操，看到教会如果有破口，有败坏的事情，有信徒犯罪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处理，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期待能够因着当事人的一种及时醒悟来得到神的怜悯，可以不受到那么大的一种刑罚。但是如果执迷不悟，教会为了保持它的一个完整性，还有它的一个圣洁性必须要忍痛的要把这样的类似毒瘤把它割掉。那当时的犹大可以说是全国性的败坏，而且败坏到极点，而且是一再执迷不悟一错再错这样的情况当然神已经不容许了神的容忍度是有限的所以先知在祷告的过程，除了求神帮助，求神能够手下留情以外呢，他也不敢过度的哀求了他只能像24节说的，说神啊，求你从宽惩治啊从宽惩治就是说你在惩治选民的时候，请你用最宽容的角度，最宽容的一种手法来处理我们说同样犯一个罪那他有轻重因为罪有他的动机什么不同的动机所犯的同样的罪行，其实呢法官都会衡量那个背景还有动机会从轻发落但是如果当事人他是蓄意的比如说蓄意杀人而且呢是毫不悔悟而且不认错不认罪，那这个当然呢就是要从严来惩治。那但是先知对神的一种祈求，说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也就是说先知他以选民的代表人这样来向神祈求，所以他是用我难道是神要惩罚 耶利米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我大概是以耶利米为代表的整个犹大，他是代替犹大来向神祷告。我们知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站在神的角度，他要传达神的话。那他一方面也是先百姓的代言者、代导者，他能够站在百姓的立场来向神来祈求，祈求神的宽容。所以从上下文来看呢，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二十三节。因为先知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从这里来看呢，就是指着人要为自己的罪恶来接受罪的一种刑罚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必须死是因为人犯罪。那个人来说，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特别是针对神的选民这个犹大来说他们呢，因为他们要为他们过去的罪行来承担后果这个就是先知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有同样的一种记载。我们看一下神的做法是什么，神的原则是什么。我们看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904页，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提到了神的一种公义的原则，说他是鉴察人心，而且试验人肺腑的这位神。神知道人心里所想，人所作所为，当然都逃不过神的鉴察。那这里提到神要报应，他的报应是按什么原则呢？按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那这里个人所行和做事的结果，特别指着犹大他们的犯罪如果要细数犹大的罪恶真的是罄竹难书了。从第二章到二十五章，你会发现里面的描述，有的好像是一种诗歌体的，有的好像是一种这个抒情的其实不管是怎么样是散文也好，是叙述文也好，里面细数了很多犹大的一些罪恶。有时候你看到那一些篇章从二章到二十五章，你会觉得说越看越看不下去。为什么神的选民好像葡萄园接受最上等的一种土地的栽培用上等的材料还有最好的一种肥料来浇灌，希望它能够得到结出好的果子谁知他们却结出了坏果子那当然你结坏果子主人当然也不是一开始就要毁灭他，要把他砍除掉还是给他一些时间容忍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主人还是要给他一些机会留一年、两年、三年再不结果就把他砍掉选民呢，他们是长期的悖逆如果我们看从犹大的历史自从罗波安王他把国家搞到分裂以后那么不管北朝南朝其实呢都充满了很多坏王北朝更是恶劣到极点所以他们很早就被灭了722年。那南朝的犹大好像是一个当妹妹的人，他还不会因为他的姐姐的结局呢来得到警惕反而更是延续那种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五个王命运已经决定了孤城已经无力可回天了，所以先知才会说人的道路脚步已经都定好了，也就是说既然选民走到这个地步神你也知道你会将要决定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要刑罚刑罚已经不可免了，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了，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承担他的后果，就像这里所说的 哦，神呢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个原则当然先知是知道的，但是呢，他仍然呢、借着神的一种慈悲怜悯，是不是能够网开一面，能够高抬贵手？那既然要刑罚的，是不是能够不要那么轻一点？回到第十章的二十四节说：“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啊，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先知书另外的啊，这个阿摩斯书也有同样的一种祷告内容啊。啊，我们可以来参考阿摩斯书啊，应该是何西阿书才对啊。我们看一下何西阿书哈，在但以理书的后面。突然忘记啊，记载在哪里哈？啊，有机会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哈。也就是说啊，这一段的记载也是啊类似，就是先知呢为啊选民来啊祈求啊，期待啊要该来的一个灾祸呢啊不要啊降临，或者是说在刑罚的时候呢啊能够啊网开一面，这就是一种先知。啊，他的一种祈祷，啊，也是先知他秉持的神怜悯的心，来为选民祈求。啊，如果能够啊，照这样而做，啊，当然，啊，是要看神哈，因为人如果啊执迷不悟啊，当然他所要得的结局啊，啊，已经没有办法啊来逃脱了哈。对不起，我们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的第七章1078页，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除了。啊，这里是阿摩斯先知啊，他啊被神来指示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啊，为王割菜以后，菜又发生。为王割菜的意思就是啊，选民啊，一般的百姓啊，要为王来种菜啊，这个菜呢，可能就是为了要纳税用的，王的王家皇室的一些生活所需，啊，有一些就是要靠百姓的供给，所以神让他看到这个类似是异象啊，说为王割菜以后，也就是说已经有所收成了，准备啊纳贡给王了，要来尽责任了。可是呢，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也就是说。菜第二批要生长的时候，啊，突然呢，啊，主就让蝗虫兴起，吃尽了那地的青物。那我们知道，蝗虫过境啊，那可以说是啊一扫而空啊，寸草不留啊。如果我们有看影片，什么非洲的大蝗虫队，哇，那个几十亿的蝗虫一过境，那所有的农作物啊，可以说是几乎啊。这个啊，寸草不留。那么，这神让阿摩斯先知去看到神预定要行的灾害。那先知看到这个情景，就向神祈求啊，神啊，求你赦免啊，因为雅各微弱啊，怎么经得起这样的一种啊打击呢？啊，如果蝗虫过境，不只是没办法纳贡给王。连百姓的生活生机都成问题了， 哦，所以他就为雅各，就是为以色列人呢来求告神，说雅各是这么样的微弱，他体质太弱了，经不起这样的考验了，经不起这样的责打，所以求神怜悯哈，求神啊赦免啊。结果呢，第三节说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啊。这个后悔当然我们不能说等同于人的一种后悔啊。圣经的神后悔其实呢啊，我们应该把它当成神转意转变他的意思的意思了。因为神跟人不一样，在于人没有预知的能力，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人做错事以后才会懊悔。但是神是知道的，那神知道人要做坏事，神也知道做坏事的结局就是要受刑罚，那神也预定了用他公义的原则来预定刑罚要下来。可是呢，因为人太软弱了，经不起神的责打，所以先知就为百姓来祷告啊，那么神就转意，好的，那这一灾可免。但是这一灾可免呢，却是另外一灾要兴起。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第五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好了，那蝗虫之灾可免，但是呢，神却是又指示先知说他会用火来惩罚以色列，然后呢，火会吞灭，甚至连深渊都吞灭了，连地呢差一点也吞灭了。那这样的灾害岂不是更严厉吗？我们说蝗虫之灾，顶多人就没有食物吃啊，那大不了饿死啊。但是这里说是火攻啊，火一烧起来遍地啊，更是这个会烽火连天呐，那这里说吞灭深渊呢，连深渊都被吞灭，连海连水都要被烧干了，那更不用说地那连水都烧干了，人会变成什么？可能都化为乌有了。那想想看，这个灾害是不是更严重这时候呢，神先知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止息啦，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那神就转意说这灾也可免了。好，那么神要刑罚，但是先知为这个百姓来向神祷告祈求，可见呢，神也是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但是终究刑罚还是会来你看阿摩斯书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最后呢，就是一种所谓的准神的一种将选民吊起来这样的一种灾害呢是神不会再改变了。我们看这个第七章的第七节七章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丘坛必然荒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好，阿摩斯先知呢是奉神的命令呢往北国以色列，那时候北国还没有毁灭但是呢灾难已经快来了最后的灭亡就是主前722快要来了。那么既然蝗灾免了，火灾也免了，那最后呢是准绳的一种审判要用准绳把以色列把它吊起来 好，那这个准绳呢，当然我们一看就是一种审判，好像一个布尺在量尺度一样，所以准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指着神的一种审判，神会衡量人的罪恶，好像有一个尺度在那边。那最后的尺度是什么？那就是以色列家要被攻击，要被兴起刀剑来攻击。这个耶路伯安的家当然是指着北国，而且呢，以撒的秋坛要荒凉，以撒的秋坛就是指着他们祖先以来的敬畏耶和华的这些祭坛通通要被毁掉，圣所也要荒废，所以北国被掳，最后一个王我们说这个何西亚也是一样，在被亚述彻底的毁灭，当然也失去了宗教，也失去了这个国家，圣所也都荒凉了。那这让我们知道说全面性的审判来临了。那从这几段我们可以知道说神还是会怜悯，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是抓住这样的应许，神啊，你要预定这样的灾祸，请你从宽惩治，人的脚步不可以自己定，但是神啊，求你怜悯了，灾难是一定会来，只不过是怎么样的灾难，是不是严重的灾难，严重的刑罚能够来降低，从这里让我们来看，神似乎是有怜悯的心，我们知道虽然是这样后来的犹大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他们最后在586还是被这个攻破，城被攻破然后王被抓被杀死那国家就变成了亡国奴那这个时候耶利米还是活着我们之前有提到耶利米他一生的服侍的年代是从耶西亚王在位一直到犹大被灭以后，他还是在这个传警告可以说是主前的627年一直到主后的586年，甚至更后面长达450年在当先知。那所以他是眼睁睁的看到犹大被灭，后来就被掳到埃及死在那里。那从这个过程来看先知真的是有一种怜悯的心他希望神要把预定的刑罚呢能够降低让人能够承担虽然这个灾难是一定要来的但是呢这个神一定可以呢来降低而且不要那么重的来伤害那这里又有提到先知不但为选民祈求，其实也是提醒神说求神将愤怒请在不认识是神的列国中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那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这个偏心吗？当然不是那何必先知再来提醒神呢？我想这也是先知祷告的一个手法选民虽然恶劣，那毕竟还是你的选民，但是你看那些外邦的国度，他们更恶劣他们不但欺负你的选民雅各，他们也把他吞灭，而且灭绝了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神啊，你这个都没有看到吗？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说为了减轻雅各的罪然后呢把罪更重的那些外邦人把他拉进来做一个比较难道神不知道吗？还要先知这样的提醒吗？这个可以看出人的一种我们说毛病也好了人总是在接受刑罚的时候他会拉别人进来，这个是人的毛病当然别人的罪恶不会因为这样，不会因为别人的罪恶我们的刑罚就减轻，每个人都要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报应个人。 但是人常常有这种毛病，都会做比较，一样都犯罪，为什么？我的刑法是这样，那他呢？他的刑法是这样，是怎么样呢？哈、哦，啊，有一回在台北市的一个很交通繁忙的一个十字路口啊，当时候有警察啊在站岗啊，把那一些红灯右转的那些机车骑士啊通通挡下来啊，其实他没有全部挡下来。他就挡了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就会赶快逃走哈。那这几个被挡下来的骑士呢就很不高兴啊，也愤愤不平啊。他们知道自己犯错了啊，那警察要开红单，但是呢，其中有一个骑士就向警察抗议啊，他说：“警察，你很不公平啊！大概有几十辆的机车一样有红灯右转，为什么你只拦下我们这几位呢？”啊，那其他人通通啊，让他啊这个过关了哈、啊。那你这样好像是不公平哈、啊，执法不公平哈、啊。他企图以这样呢啊，是不是连他们也不用开单啊？大概有这样的一种企图心。后来这一位警员他就说了，他说我是按照交通规则来执法啊，但是我人力还是有限啊，我只能挡你们这几辆，因为我不能够全部挡下来哈、啊。这个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我尽量来做哈。所以我想啊，我们人往往有这种毛病了。当我们犯错了，啊，我们就会拿别人呢，啊，来一起啊，来啊，这个当挡箭牌哈，期待啊，刑罚不要那么大，或者是说可以免除刑罚。哦，即使犯错就犯错了，哦，不必再找其他的啊这个借口。但是人常常啊，在怀疑神的公义。啊，我们说另外一个先知书叫哈巴谷书哈、啊。当我们有读过哈巴谷书，我们就知道，哈巴谷先知呢，他当然是一位忠心的先知，他也是在啊这个耶利米大概那个时代哈、啊，没有多久的先知，一样都是在为南朝犹大啊来传警告。好、啊，如果我们读这个哈巴谷书，我们一样也有像哈巴谷的那一种啊。感受了。哈巴谷书的一开始哈，啊，是描述先知哈巴谷呢，向神来，算是类似一种抱怨啊，在1099页，在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啊，这里。先知哈巴谷，他就是看到当时候犹大晚年的情况啊。那他看到当时候犹大的败坏，他就向神祈求啊，意思说选民这么败坏，神啊，你为什么啊不惩罚呢？好像神就任凭啊犹大选民在败坏，其实神不是不惩罚，神是要让他们啊有时间来宽容啊，得到宽容啊。那当然这是神的怜悯啊，没有马上刑罚。但是先知看到的是什么啊？罪恶，看到罪孽啊，然后任凭奸恶啊来存在而不理。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成了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你看他用这个类似诗歌体啊来一连串的描述当时的犹大的一个败坏的现象。好，然后呢，这些字眼我们都看得清楚了啊，有很多啊，强欺弱啊，这样的事情，有一些律法放松的事情，啊，也有一些义人被恶人围困啊，恶人当道，那义人就倒霉啊，被围困啊，然后公理显然颠倒。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社会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啊，为什么好人被欺负啊，坏人没有被刑罚呢？哦，好像。啊，这个太阳啊，已经从西边出来了， 哦，这个公理颠倒了啦，哦，好像是整个啊这个情势啊都大逆转了，怎么会这样呢？是家里没大人吗？啊，这世界还有公义吗？哦，有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听到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不是敬畏神的人，哦，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心声。那更何况当时候的这一位神的先知，哦，他就向神来祷告，甚至啊向神来反应，但是神说，神有给他答案啊，神说好啊，我会，哦，第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啊，哦哦，来起来刑罚哈，哦，然后来刑罚遍地啊哈，哦，哇，那当这个先知听到说神是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帝国起来啊刑罚恶人，包括犹大的时候呢，那先知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先知觉得很不能够接受，哦，神你怎么竟然兴起一个比犹大更邪恶的一个民族或者是国家来刑罚比他公义的国家呢？哦，在第一章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这就是先知的第二个不平的地方。第一个不平是说，神啊，你都任凭邪恶存在而不处理呢？神说会啊，我会处理，我会派那个大恶棍起来处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先知就问了，你应该要兴起一个大善人啊，哦，你派来刑罚的人应该是要比这个被刑罚的人还要公义才对啊，你怎么派一个恶人呢来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呢？神啊，你为什么任凭这种事情存在？比起巴比伦帝国跟犹大来相比的话，那当然巴比伦帝国更败坏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真神啊，但是神却用他来刑罚犹大，这个是先知不能接受的。后来神说，有了，我也会因为巴比伦帝国的五大罪恶啊来刑罚他，这也是第二章的第四节到二十节。我们看标题就知道啊，第四节二章四节前面的加勒底受罚因其骄狂纵欲啊，第二个是因贪财不义，第三因嗜行残苛，因沉湎于酒，因志向重写。你看神告诉先知，有，虽然巴比伦帝国比犹大邪恶，但是神也要因为巴比伦的五大罪行来刑罚他们，哦，神不是颠倒公义的神，神也不会任凭邪恶的人，虽然替神执行公道执行正义，也不会因为他们这样被神运用而脱罪。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啊，我如果犯错了，哦，那我是不是被管教之后啊，或者是说我被神运用去责备哪一些人，那我过去的错行我就不在了吗？啊，难道神因为我替被他啊运用来管教做坏事的人，把我自己的坏的罪恶，我自己所犯的错就一笔勾销吗？啊，没有，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神，啊，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地方。所以从这些经节的记载啊，历史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神不会把啊有罪当无罪，神也不会把无罪当有罪，但是有一个前提，在神的容许范围之内，人如果能够及时回头，那么神会转意，把预定不降的灾祸呢，啊，要降的灾祸呢，把它减轻或者是不降，这是神的怜悯。啊，我们看到约拿先知被差派到尼尼微城，也就是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啊。啊，那神也啊听从了啊这个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为罪恶城祷告，哦，虽然对最后啊这个啊索多玛俄摩呢还是被神毁灭，啊，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祷告没有功效， 亚伯拉罕每一次祷告都有功效，因为他神跟他啊，从义人的数量啊这样来啊一再的退让，啊50个的义人你要毁灭，40个啊一直减到10个啊，所以索多玛城啊是最后被毁灭，不是亚伯拉罕祷告没有功效，而是他们的罪恶太重了。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神还是会宽容的，只不过人如果啊那一种罪恶已经罪不可换了，已经到了无可赦免的地步的时候，那么即便是什么撒母耳啦、但以理啦、约伯这些义人来代祷还是没有功效、这些义人呢、会因为他们的义而蒙拯救，但是呢他们的代祷也没有办法挽回这些十恶不赦的人。所以从这些让我们知道，神虽然是宽容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神的宽容我们就继续作恶。这个也是我也提醒我们，在当今的世代我们看到这个世代越来越邪恶，教会也有产生的一些破口，我们看道德的要求近几年来其实那个约束力已经越来越不彰显，因为现在信徒的心其实复杂化了，而且如果人不愿意领受道理的一种约束，他们会慢慢的按照自己的意思，然后这个公理慢慢的就会被颠倒了。现在有一些信徒他们根本不把教会的规矩放在眼里，好像说教会没有权力来约束他们，就我行我素，而且有的是屡劝不听，这个站在牧羊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因为信徒他如果还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不用人去提醒他，他自己都会有自我检讨自我省察的能力如果他连自我省察的能力都没有了，他心里也没有神了他当然也不会认为教会有这个权力来约束他了我常常说教会只有宗教权但是没有司法权我们不像古代的以色列，他们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律法就是可以执行在全国，因为他们是全国敬拜独一神，所以他们的司法、他们的宗教权跟司法权是可以一起应用的。但是我们国家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就是教会，只能在信仰的范围来执行应该有的一种惩戒，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法院那样来判人家的行者没有办法。我们大不了就是告诫，要不然就是除名。但是呢不要小看这一些主耶稣曾经应许在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教会的这个惩戒权，教会的惩戒权不轻易来动用，但是如果到了不得已的时候那也要动用那个是为了要让整个教会呢维持它的圣洁度为了让信徒能够受到好的保护，不要让别有动机的人从中来侵害别人的权利，教会是有必要的，要维持圣洁要保护教会的信徒，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了。所以大家不要轻忽这种属灵的权柄，有时候属灵的责打那个更严重的，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初代的教会亚拿尼亚夫妇他们就是受到很大的严厉的一种责罚当场毙命所以有人就说哎呀，圣灵责打人就死了，圣灵的责打圣灵的责打当然在那个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必须建立他的一种权柄权威性，特别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初期是大家是非常的圣洁非常的有爱心那么当然魔鬼也要破坏所以神不允许教会一点点的欺哄圣灵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非常严重的罪 所以不要轻看圣灵的一种权柄。我们也陆陆续续听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呢被圣灵责打，甚至死了也是有啊。所以不可以亵渎圣灵、欺哄圣灵。如果长期不知悔改，甚至还要继续来伤害教会的话呢，到最后如果圣灵亲自动手了，那人是招架不住的。我们求神怜悯，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但是我们一方面也要祈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得救的教会，不要让恶者在这边继续兴风作浪。那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圣洁来祷告，求主让教会的权柄能够更加彰显，拿出神给我们的权柄、智慧和胆量来处理该处理的事情，才能够维持教会整体的一种圣洁，才能够蒙神的喜悦。愿主耶稣保守帮助。所以读了这一段，让我们对神的人的脚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这句话呢，有另外一种角度的理解还有应用愿主能够帮助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层的道理。我们再来唱诗307首。